马拉基书第一章，以下是耶和华借马拉基对以色列人的宣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但我却爱雅各，厌恶以扫。我使以扫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留给旷野的豺狼。也许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会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但我们要重建毁坏之处。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他们尽管建造，但我必拆毁他们的土地，要被称为罪恶之地，他们要被称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以色列人啊，你们必亲眼看见这事，也许说，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受尊崇。万军之耶和华对祭司说，儿子应当尊敬父亲，仆人应当敬畏主人。我是你们的父亲，但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里呢？我是你们的主人，但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里呢？你们藐视我的名，却狡辩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过你的名呢？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祭坛上，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玷污了你呢？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拿瞎眼、瞎眼、瘸腿和有病的牲畜来献祭，难道这不是罪过吗？你试试把这样的东西送给你们的省长，看他会不会悦纳你、恩待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你们祈求上帝向我们施恩吧，然而你们献上这样的祭物，他怎会垂听你们的祈求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真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把殿门关上，免得你们在我祭坛上枉然点火，因为我不喜悦你们，也不接纳你们的祭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列国必尊崇我的名，世上每个角落都有人向我焚香，献上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必受列国尊崇。可是你们却亵渎我的名，既然说我的桌子是污秽的，上面的祭物是可藐视的，你们不屑地说，哼，这些事真麻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来的、瘸腿的、有病的献给我，我岂能接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许愿时要说要献上羊群中的公羊，后来却拿山场的来献给主，这种人该受咒诅，因为我是大君王，就是外族人也敬畏我的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今天开始我们会一起来学习这另外一本的旧约书，就是马拉基书了。所以希望你们把这个圣经继续打开在这个马拉基这个部位上。那顾名思义哈，这本书和马拉基有关，对吧？所以叫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马拉基这个名字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的使者的意思哈。那上帝的使者的意思，这是耶和华上帝，就是说耶和华上帝差遣了到他子民当中的一位使者，把上帝的话传承到他的子民那里去哈。那当然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说上帝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马拉基的第一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子说哈，以下是耶和华借着马拉基对以色列人的宣告。那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系列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本就是旧约书，也是先知书，叫约拿，约拿书。我们知道说约拿他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位先知，跟马拉基一样哈，去向人宣告事情哈，说上帝的这个代言人。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拿是被差遣到那些尼尼微人当中，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啦，分不清青红皂白，不分清就是左右手的这些人哈，向他们来宣告有关上帝要降下的这个灾难跟烈怒。那可是这个马拉基哈，这个上帝的使者，他宣告的对象却是认识上帝的人，就是以色列民哈。难道说这些上帝的子民难道就不知道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什么是什么非吗？他们难道不知道上帝的话，有关上帝的这个诫命？倘若他们是知道的话，那又为何需要就是像马拉基这位上帝的使者来到他们当中来宣告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想一想啊。那其实呢，你只要是仔细在看这个马拉基书的全部分的话，你注意到说，其实不只是这位马拉基是上帝的使者啊，里头呢，其实还有以色列 在以色列民当中也有一些扮演使者这个职分的这些人，那他们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第一章里面的这些祭司啦。所以我想让你看一看这个第二章的第七节，这样子形容哈。第二章的第七节这样子说，这个祭司的这个嘴唇应持守这个姿势，人民应从他口中来寻求这个训诲，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除了马拉基以外呢，其实祭司也是使者哈。那祭司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扮演特殊的一个职分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祭司的，也不是每个支派都能够来做祭司的哈。其实只有属那个立位支派的这些人，立位支派的这些人才能够来做祭司哈。那可能我们略知道就是有关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的话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民是由十二个支派来组成的，对不对？那其中一个支派呢就是立位支派了，那只有就是从立位支派才能够有这个祭司哈。那祭司呢，或者就是立位支派呢，是被上帝分别开来属他自己哈，来服侍他的。那整个以色列国里头都属上帝哈，但是唯独这个立位支派立位人，他们是被分别开来单单的来服侍上帝的这些子民哈。那因此呢，旧约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这个应许地之后呢，迦南地哈，其实所有的十一个支派都有他们各自的这个土地了，但是唯独这个利未支派呢没有这个土地哈。那利未人怎么办呢？利未人就被分散到各自的十一个支派里面，然后这些利未人呢，就是这些所谓的祭司呢，他们所需的一切就由这些其他的支派来供应了。那这些利未人的这个职分呢，就是来单单的就是来服侍这位上帝哈。那问一下，就是这些所谓的利未人，他们这些所谓的做祭司的哈，他们的主要的职分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其实有看到了，对不对？就是来献祭哈。但是要清楚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摩西的口中认识哈。摩西在他临终之前，就是在他与世长辞之前哈，当他在祝福这些以色列不同支派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支派这样子说，对这个利未支派这样子说哈，在申命记的33章第一节这样子说哈，以下是上帝的仆人摩西在临终时给以色列人的祝福。然后你再慢慢读下去的话呢，你来到这个利未支派哈，就是在第十节里面，就是对利未支派说的时候呢，摩西这样子来宣告哈，他们就是指这些利未人或者就是祭司哈，把你的这个典章传授给雅各，把你的这个律法传授给以色列，他们要把这个香献在你的这个面前哈，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这个殿上这个坛上。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祭司是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做使者，而他们的职分主要有两个，对不对？一个就是来我们所熟悉的就是来把这个香献在上帝的面前，把这个牲畜哈，就是当做燔祭来献在上帝的坛上哈。那也就是也就是为以色列子民来到上帝面前了，对吗？来到他的圣殿里头为以色列民来献祭。而另外一个职分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哈，把这个上帝的典章来传授给以色列民给雅各哈。那祭司不止献祭，他们也要就是传承上帝的律例典章哈，做这个教导的这个职分。所以就是在二章第七节里面刚才我们看到的了。那弟兄姐妹想想哈，这个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已经有这个祭司作为上帝的这个使者了哈，那上帝又为何要再差遣另外一个像马拉基这位使者，上帝的使者来到我们当中呢？上帝为何要就是这个马拉基到以色列民当中来做这个宣告呢？那原因很明显哈，倘若在以色列民当中做这个使者的这些祭司，倘若他们就是真的是尽忠职守哈，做献祭还有做好就是教导的职分，那上帝就无需再差遣另外一个像马拉基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使者到我们当中，对不对？所以马拉基的这个出现呢，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说马拉基的出现其实是来斥责这些失职的这些祭司跟以色列民啊。那可想而知哈，当这些就是祭司都没有做好他们的这个本分的时候呢，其实影响的不只是他们这个支派而已啊， 其实是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了，所有的以色列民哈，他们也都会就是被带偏，最终离弃了这位耶和华上帝啊。那我们说到使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马拉基，我们又说到这个祭司。其实你仔细看这个马拉基书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使者哈，他就是在第三章里面出现的那位使者。在三章的第一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为我开路。”这是另外一个使者了哈。所以一共有三个哈。那就也就是说，倘若以色列民的这个祭司，整个以色列国，倘若他们没有因为上帝差遣到他们当中的这位马拉基，他们的宣告，他的宣告而及时悔改的话，那当上帝的另外一位使者来的时候呢，他们必无法站立得住。好，所以我们来再回到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来听听一下这个马拉基这位上帝的使者到底向耶和到底向这个以色列民宣告什么东西。我们看到在第二到第五节，先来看看这一段好不好。第二到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那第二到第五节呢，就是一章的二到五节呢，让我们明白圣经书里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真理哈，就是有关上帝作为的一个真理，就是有关他拯救的一个真理哈。是什么真理呢？就是上帝拣选的拯救拣选的那个真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二到五节里面马拉基写的是有关上帝的拣选的这个爱，拣选哈这个爱。那像在第二节里面这样子说哈，我曾爱你们，那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但我却爱雅各。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拣选的这个大爱哈。那为何从这个雅各开始说这个故事呢？为何不从这个亚伯拉罕那边开始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以色列民不是从亚伯拉罕那边下来的吗？不是吗？那我在想说为何要选择雅各，可能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强调的就是拣选这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只要你要知道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十二个支派的历史的话，你要追溯到雅各身上，因为就是从这个雅各才有十二个支派哈。那大家可否知道，其实这个雅各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对不对？这是旧约书让我们看到的哈。就上帝当上帝把这个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了，所以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的哈。那在二十七节这样子说，那个人就问到哈，那但你要回去再看看这个细节一下哈。这个那个人呢，就是曾经跟这个雅各一起摔跤的那个人了，好不好？所以在二十七节里面，那个人哈就问到说，你叫什么名字？那雅各就说，我叫雅各。那人就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上帝和人角力啊，都得胜了哈。所以和雅各摔跤的这个人呢，最后赐福这个雅各。在离开之前呢，这个人其实还给雅各起了另外一个名字了哈，叫以色列。那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混淆，对不对？因为以色列可以是指这个雅各，或者以色列也可以指以色列国，或者指以色列民，或者指以色列支派哈，或者可以指那个应许地以色列，对吧？那以色列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地方哈，迦南地，或者甚至也可以指十个支派，就是那个北国以色列国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记得要看上下文哈。所以你要了解那个作者到底在说哪一个以色列哈，是指旧约创世纪里面的那个雅各吗？还是最后十个支派里面的那个以色列国哈？你要看上下文了，因为上下文会帮助你了解说他所指的这个以色列到底在指谁哈。那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雅各就是指那个十二支派的头了哈，那位在旧约书里面的这个雅各。那以扫他又是谁呢？因为在二节里面不是有提到吗？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但我却爱雅各哈。到底以扫他是谁呢？我们知道说以扫就是雅各的这个孪生哈，孪生双胞胎的哥哥。OK， 他是双胞胎哈。那我们说到哥哥的时候呢，在旧约可能今天当今也是一样哈。当我们提到哥哥做大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哎，哥哥这个以扫哈，他作为就是头身，他当被更加重视，对不对？或者更加被爱惜疼惜哈， 或者更加得到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蒙赐福，或者就是所谓的继承家业的那一位，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们知道说，这个雅各和他的孪生哥哥以扫在问世以前，上帝就已经向雅各和以扫的这个母亲，就是一位叫利玛加的这位母亲这样子来宣告了。这是记载在就是创世纪里面的25章23节，你看看一下。那耶和华对这个雅各的母亲说了，对这个利百加说，你腹中有两个国家，你要生出两个敌对的这个民族，一族要比另一族强大，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很明显的，这对孪生弟兄姐妹孪生兄弟在问世之前来到世界之前呢，上帝就已经命定了，将来做哥哥的那位以扫，他要来服侍做弟弟的那位雅各所以属弟弟的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族了，以色列民要比哥哥的民族，就接下来我们会认识的这个以东人来的强大。这就是上帝拣选的大爱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弄清楚这一点，这个教导要抓得紧上帝的这个拯救，上帝的拣选就在这里看到了。那若要知道就是上帝拣选雅各的大爱到底有多深到底那个程度有多广我们只要看看被上帝厌恶的那位以扫，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到底多爱这个雅各了，对不对？接下来在这个经文里头，在第一章的3到4节就让我们看到说，没有被上帝拣选的那个以扫，没有被上帝拣选的这位以扫，他的这个处境是怎么样的处境，好不好？在马拉基书的第1章3到4节那单单看就是3到4节你如果看这两节的话你会怎么样就是形容上帝对雅各的这个爱呢？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非常专一，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上帝只爱雅各，因为他只爱雅各，因此他所有的爱都投注在这个雅各身上了，和他的这个后嗣留给以扫的只有厌恶了。那属雅各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福的，那属以扫的呢，他的一切呢，就算是将来要被建立的，也必遭上帝拆毁或者雅各的这个后嗣就是以色列民，倘若他们是蒙上帝所赐福的、眷顾的、蒙恩的那些呢，那以扫的后嗣呢，就像四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些以东人，他们就是上帝所咒诅而且永远活在上帝烈怒下的子民所以你要看看这个上帝有多爱这个雅各他的拣选大概有多深，你看看他怎么样去对他不拣选的那位以扫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听到就是马拉基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尤其思想这个有关这个拣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都会希望说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对不对？因为所爱的这个对象就像雅各一样我们都希望说是雅各，我们是雅各，不是希望不是以扫对不对？谁愿意就是或者希望自己是上帝永远烈怒的对象呢？我们心里头可能会也会萌起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说那没有被上帝拣选的那个不是挺倒霉的吗？不是挺无辜的吗？根据今天的这个今世的这个价值观这个上帝这样子做其实是歧视。到了极点不被拣选的人是被排挤在外的是受害者，这一切都不公平上帝若如此不包容，那我也不要来认识你这位上帝了这可能是我们在认识主之前的可能对拣选这个爱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可能对吧？但弟兄姐妹朋友这个圣经让我们看到谁是上帝所拣选的，这是凭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的，好不好？他是上帝，我们不是所以他凭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谁是上帝所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们或者我们做了什么，其实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无法做什么叫上帝如此的来拣选我们 就像在就像雅各哈，是在他是在就是母腹里头，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拣选了，已经命定了哈。上帝是凭着他自己的旨意，凭着他自己的怜悯来成就这个事情的哈。他可以睡哈，但是我们大家要注意听好不好？不过做母亲的就要多教一下哈，就是在家中教导那个上帝的话一样。所以上帝是凭着他自己的这个旨意，凭着他自己的怜悯来成就这个拣选的好不好？那这是整本圣经，无论是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或者是在新约里面，尤其来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谈到有关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的拣选，他们的得救的时候，保罗在第九章有这样子说。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第九章新约里面，你看到吗？在第十一节哈，他说在这对孩子哈，这对孩子就是指这个雅各跟这个这个以扫哈，还未出生的时候，还没有显出谁是善谁是恶之前哈，上帝为了显明他自己拣选人并不是按人的行为，而是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拣选是上帝的旨意，好不好？在十二节他便对这个利百加，就是那个雅各跟以扫的这个妈妈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这个圣经上说，我爱雅各，我厌恶以扫。这样看来我们该怎样下结论呢？保罗这样子问哈，但他给我们答案了，对不对？难道上帝不公平吗？当然不是。他曾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可见这并不在于人他的意志跟努力哈，而是在于他的怜悯。那弟兄姐妹，上帝的这个拣选哈，真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的权柄哈，而且是基于他自己的怜悯。所以同样来到新约哈，刚才我们看到哈，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上帝也是凭着他的旨意，他的怜悯，在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哈来工作，来做这个拣选的哈。所以就像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里面也这样子来清楚的说明哈，在以弗所的第二章，对不对？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啊，是凭信心哈。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这个礼物，也不是由于你们的作为，因此以免有人自夸哈，不能够自夸，对不对？好，这是比较可能难接受哈，但我希望说大家先听好不好？先听哈，然后先了解一下到底上帝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作为，先思考一下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上帝在这个雅各以及他的后嗣哈，就是他的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这个拣选，这样子的一个怜悯哈，是要他们就是存感恩跟赞美的心哈。就像在一章的五节里面，马拉基书里面一章第五节这样子说哈，以色列人啊，你们必亲眼看见这事，就是当你们知道说我多么爱你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都受尊崇哈。那这个挺重要的，对吧？上帝拣选了这个雅各以及他的后嗣以色列民哈，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的目的就是最重要怎么样呢？要借着他的选民，借着这些以色列民哈，属他自己的这些子民，叫他自己的圣名能够不只是在以色列境内得到尊崇，就是在以色列境外也受到尊崇啊。这是上帝拣选的目的啊，好不好？也就是说叫万民万族因以色列民来认识来尊崇这位上帝，这是上帝拣选的目的啊，叫他自己的圣名最终能够被高举，好不好？但我们知道说根据上帝的这个使者哈，就是马拉基，以色列民到底做到了吗？其实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在第一章往下看的时候呢，以色列民非但没有叫上帝的这个上帝在万民万族当中受到尊崇，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哈，上帝的圣名因祭司的缘故都被藐视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这样子说哈，万军之耶和华对祭司说，儿子应当尊敬你的父亲，对不对？但仆人应当就是敬畏你的主人，但我是你的父亲， 但你们却对我的尊敬在哪呢？我是你们的主人，但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呢？所以他们在他们当中服侍的这些祭司没有做到哈。那一开始我们就解释了哈，在以色列民当中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立位支派被分别开来做祭司，在上帝面前来服侍他哈。那我们说过，就是祭司的两大主要的这个服侍呢，一个就是来献祭，代表子民来献祭哈；另外呢，就是来做教导、传承上帝话语的，给这些以色列民哈。但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哈，为何是立位支派呢？为何是立位支派被分别开来呢？有十二个支派当中那么多，对不对？为何只有这个十二个当中的这个立位支派被分别开来呢？来属上帝，来服侍他呢？而这个六节里面，刚才我读的哈，就是上帝对这个祭司说，就是立位支派说哈，儿子应当尊敬父亲，我是你的父亲，但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哈？其实跟这个有关系，好不好？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以色列国所有的以色列民哈，都是上帝的儿子，对吗？就像这个摩西对法老这样子说，对不对？在出埃及之前哈，在出埃及记之前，对吧？在四章的二十二节哈。这个那时这个摩西就要告诉法老了，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不是说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全部都是上帝的长子吗？为何是来到这里就谈到耶和华对祭司这样子说呢？那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长子，那为何马拉基一章第六节上帝只对这些做祭司的哈那些利未人说我是你们的父亲呢？那原因就在民数记里面的第三章，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看到说在第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哈，民数记耶和华对这个摩西说了，这就是当他们就是从埃及那边出来了，埃及地那边出来了哈，然后在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哈，耶和华对这个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来拣选利未人代替这些以色列人哈，做所有的这个长子，利未人要属于我。那我们只要是熟悉那个整个逃亡的历史哈，逃亡的这个经过呢，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都保住了他们的长子，不是吗？因为有这个代罪羔羊，对不对？所以那个羔羊的血哈，上帝就没有进入到那个屋子里面去把那些长子给取他们的生命，对不对？但在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呢，得到拯救之后啊，在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呢，上帝对摩西这样子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要代替这些以色列人的长子哈，也就是说所有上帝所拯救的在他们当中以色列民的这些头身这些长子哈，现在就由这个利未人这些利未人这个利未支派哈，就做祭司的来代替了。因此马拉基书里面的第一章第六节才这样子说哈，上帝这样子称这些祭司为他的儿子了。那这些祭司也没有把这个上帝当作是父亲来尊敬呢，他们在圣殿里头虽然做上帝的仆人哈，但是也没有敬畏，没有敬畏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这个主人哈，他们反倒就是藐视了上帝的圣名了。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第一章的第七跟第八节里面看到哈，那身为这个祭司哈，身为这个利未人，作为这个祭司，他们理当知道说在献祭的时候当注意什么哈，尤其是哪一些祭物哈可以呈上哈，尤其是那些只有洁净的圣洁的可以才可以献给这个上帝，对不对？而哪一些是不可以献给主的哈，献给上帝的，只要阅读就是利未记他们就会明白了哈。但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一章的第七跟第八节看到什么呢？这些祭司把这个污秽的这个食物哈献到上帝的坛上了，或者第八节哈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这些牲畜哈来做献祭。那我们可以想象，对不对哈？可以想象倘若这个作为祭司哈，他们如此的去藐视上帝的桌子哈，把这些献物给献上去哈，这些不配的这个献物给献上去，那 这只能够说明哈，这个遵从上帝的这回事哈，已经离以色列民很远很远了哈。因为就是熟悉上帝律例典章的理当去遵守去传承的这些祭司，就是他们也如此来亵渎上帝的圣名，那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他们属灵的这个生命啊，其实已经落入了相当就是无法自拔的一个低谷了哈。 那么再继续看下去的话，第一章的第九跟第十节呢，在这两节里面，上帝宁愿这些祭司哈，不要来到他的圣殿里面献祭，他宁愿不要接受这些献祭哈，因为他们所带来的献祭不取悦上帝，也不被上帝悦纳哈。甚至来到第一章的最后十二到十四节哈，这些祭司所献上的献祭是可藐视的，对吗？当中有被抢来的、瘸腿的、有病的哈，十三节。或者十四节呢，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就是履行他们的承诺，他们许愿说要承诺献上这个公羊，但是带来的献上的却是山场的，只有受咒诅的人才会这样子做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五到十四节的时候呢，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真的没有就是如此的去敬畏上帝的名啊，对不对？他们其实可以是说在藐视上帝的名。但你们注意到说在当中啊，五到十四节其实有一直在重复的一些句子啊，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重复的句子是什么啊？我把它给去归类起来哈，五节、十一节跟十四节，然后把那些重复的这个东西给划线出来了哈。在五节，比如说耶和华上帝，耶和华要在以色列境外来受这个尊崇。或者十一节，从日出到日落啊，列国必遵从上帝的名，世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人来向上帝来就是焚香啊，因为他的名必受列国的尊崇。或者十四节，我是大君王啊，耶和华说，就是外族人也当敬畏我的名。这是一直在重复的，你们知道，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圣名必受尊崇，必受敬拜啊！谁当来敬从尊崇？谁当来就是敬畏上帝的圣名呢？不只是这些祭司而已哦，不只是以色列民而已哦。这几节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境外，就是列国，至上所有的每个角落，外族人都当来敬拜尊崇耶和华上帝的圣名。上帝拣选雅各，上帝把这个利未支派分别开来属他自己哈、啊。这些祭司他们上帝所要做的目的是什么？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自己的圣名能够在整个世界哈、啊，在万民万族当中能够得到尊崇，得到荣耀，被高举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吗？旧约上帝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民当这样子做，就是来到新约，所有上帝所拣选啊，借着耶稣基督被拣选成为他子民的，我们也当如此哦。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最后来想一想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这个使徒彼得这样子来描述我们啊，他说：“但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群啊，是君尊的这个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你们可以宣扬上帝的美德。他曾就是呼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却做了他的子民。从前你们未蒙怜悯，但现在却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蒙上帝所怜悯的人，得了拯救哈，是蒙他拣选的族群，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是否在我们的言行举止里头，常常来宣扬他的美德呢？我们是否就是靠着主赐下的大能，来持守在他奇妙的光明当中，做光明之子呢？坚持远离黑暗，不叫上帝的圣名因为我们的罪恶在世人面前被藐视，被践踏在脚下呢。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是这个哈。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常常来做他喜悦的这个美善之事哈，叫上帝的圣名、耶稣基督的美名能够被高举，能够被宣扬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拯救的大能， 拯救的答案。天父，倘若我们当中有不明白，又或者无法来接受你拣选拯救的作为，那求主你继续怜悯，借着你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帮助我们。天父，倘若我们已经接受你拯救的作为，因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怜悯你的慈爱，那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所做的一切善事上，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来高举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圣名必受到万国万民的尊崇，万国万民的敬拜敬畏，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把这个讨论题带回去思考一下吧。上帝的圣名如何在你生命里头得到荣耀，得到高举？他的圣名又如何因你的作为被藐视，被践踏？回去好好思考，然后向上帝来悔改、感恩、祷告。